Hello， 欢迎收听甜人商人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二月份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甜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很快的又来到了二月份的下旬啦。然后今天录音的时间距离普悠玛的倒数只剩下27天，然后准备 CT 或者是其他比赛的朋友们，其实时间也都越来越近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照着自己的训练计划去完成每一次的课表呢？时间真的很快哦，从之前我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就刚开始要准备普悠玛超铁，从过年前觉得哇，接下来有好多时间可以就是进入所谓的高峰期，结果没想到就是普悠玛超铁的这个最大量的练习期已经过了第一周了。目前这一周的话，因为目前还有27天，所以在今天录音的时间是礼拜天，就我也刚完成了第二周的最大量的练习，然后再来的话，下一周再撑一周，在一周过去之后，7天后，我就可以开始比较减量的练习了，就不需要再这么大量的累积。然后先说说过去这二月份的练习状况好了。整个二月份呢，因为已经来到了赛前的最大量，所以其实在上周末开始，我就有针对游泳跟跑步的量都加了大概是2倍的量，有到2倍吗？应该 1.5 倍。然后因为之前都为了安全还有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之前在就是上个礼拜以前的练习，几乎所有的骑车训练都是在训练台上完成的。然后因为真的距离比赛越来越近，再不出门骑车吹吹风，掌握一下路感的话，我怕比赛当天会骑得非常非常凄惨。毕竟就是你要能够有良好的控制，才可以在不论是顺风或逆风下都可以维持比较稳定的输出。所以上个礼拜六开始是我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外骑，然后当然身体的感受上也是比较辛苦的。然后那一天就从鹿港骑到口湖休息站，就是来回大概是有130公里左右的距离。我记得那上礼拜六骑完的时候，骑完就是感觉全身疲累累，因为太久没有外骑了，然后就是这样子日晒吹风，然后感觉整个人很疲累。重点是回来下车之后跑转换跑，我才跑3公里左右的距离，我就觉得腿很软，然后就是整个人很不对劲。所以其实上礼拜练完是有一点点担心，想说怎么办，都要比赛了，怎么现在连一个 long ride 完的转换跑好像都跑得不是那么好。然后隔天就又跑了一个总共里程有25公里的长跑，可能延续着前一天的疲劳，就那一天礼拜天跑完也是天啊，快虚脱了。然后因为在印象中以前准备超铁的练习，好像不曾经有在某一个周末把自己搞成这样，还是说因为时间久了的关系，所以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就是可能以前练习很累的状态，很累的心情其实自己也忘记了，就可能要透过以前的训练笔记在浏览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当初吃这个课表的时候可能其实蛮累的，只是现在回想都不觉得以前有练到那么累。那上礼拜虽然是这样的状态之后，所以礼拜一我就好好的休息嘛，然后礼拜二礼拜三就开始比较恢复练习。因为上礼拜二又刚好是马宝的生日，所以礼拜二晚上的练习我就执行的大概只有执行了70%，剩下的课表就没有把它完成，就赶快早一点点回家陪女儿庆生。那一天是很浪漫的日子，是情人节，想说有练到就好，就是有时候人生要把重心放在正确的焦点上，所以那一天我还是有维持了一个基础的练习。 好，说这么多只是想要表达我在加就是普悠玛赛前这个加量周的这三周里面，今天这个周末练完跟上个周末练完的感受度是差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不是更差，而是觉得身体好像真的比较适应了。就上个周末我练完是觉得非常的疲累，然后感觉虚脱了，感觉那一个礼拜好像真的都 burn out 烧光了自己。可是这个礼拜练完，可能这个礼拜的量其实相较上礼拜并没有算是可以说是持平，然后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可能有少一点点而已。可是整个身体的感受到了第二周的加量周，就发现自己有逐渐的去适应长距离的骑乘，也有去适应长跑的节奏。因为今天礼拜天早上练完长跑的时候，觉得身体的感受跟上礼拜真的是明显的进步许多。先不要讨论速度的问题好了，就是先讨论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明显的那个跑感有提升，然后疲劳感有下降。所以这证实了就是人真的是可以在这种痛苦中逐渐找到一个适应，这可以去找到一个平衡，就是如何在每一周这样的练习当中，然后你的身体其实也会渐渐的去适应这样的痛苦，或者是渐渐适应这样的练习量，然后再来就所以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可以更好更进步。所以我非常期待下礼拜的这个第三周的加量期，很期待下礼拜把它练完之后，我暂时就可以先舒缓一下，让自己整个节奏缓下来，然后就是维持一定的训练量，然后到比赛那一天。所以今天录音的时间点是2月19号，比赛是3月18，刚好还有27天的时间，那就希望就是我们都可以很平安的到比赛的那一天。那可是其实二月份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日子，因为在过完年一回去上班没几天，二月份的第一天我居然出车祸了，车子都摔烂了。好险这个摔的车不是三铁车，是我上班通勤的机车，就是真的意外真的来得很临时。那可是好险我人是没事的啦，就是我只有轻微的肌肉挫伤，当下以为会影响我的跑步训练或是骑车训练很久，但好在可能好像3-4天左右其实就完全恢复了。机车基本上前面是烂掉了，所以那一台机车暂时不能骑，我就先用其他家人的交通工具代步。那真的是好在没有什么骨折啊或是其他更严重的伤害，然后跟我出擦撞的另外一位骑士也都全身平安，所以其实我们两方都算是平安落幕，所以事后就也没有再进行其他的追究，就让这件事情平安落幕就好。然后本来以为二月份的意外应该就到这边了，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礼拜的就是上礼拜三的团练的时候，我居然会发生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的眼睛灼伤，就是我戴了一副很久没戴的泳镜，然后那个泳镜可能在最后一次使用的时候是有涂了除雾剂，那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就直接戴了也没洗过，我就直接下水，然后我下水的时候就觉得哇我今天的视线好清晰哦，因为除雾剂可能涂得很满，所以就是都没有起雾。可是到后来我游到后来上岸的时候发现奇怪，为什么我的视线变成雾茫茫的一片，就好像是好像是我还在戴着眼镜，就是那个眼镜怎么样都摘不下来，就是永远都有一层雾，雾茫茫的。然后我就赶紧问我们的团友说，请问你们有遇过就是眼睛起雾的状态吗？然后他们就说哦，那很正，有时候会不小心发生，通常隔天就好了。可是眼睛起雾我就觉得越想越不对，然后后来我洗完澡之后整个眼睛开始烧烧热热的，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就是赶快洗完澡我就先在园林的眼科先去检查，然后就好险有去检查，因为一检查医师就说啊鸟喂你这个眼睛破皮勒，而且破得蛮严重的，然后他就一直问说是什么东西怎么会造成这种破皮，是游泳的除雾剂，他说他从来没听过有人因为除雾剂眼睛破皮， 我想说不知道是因为游泳的朋友，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弄到眼睛不舒服就直接休养让它自然恢复吗？还是真的很少人因为除污剂导致的受伤？总之呢，好像有去看，所以就赶快点了抗生素的药水，就预防它感染。然后隔天视线算是恢复了，只是说眼睛还烧烧的。然后到今天已经过了第四天第五天，就眼睛还是有点干涩干涩的，然后我不敢下水，想说就让眼睛的伤口就是完全恢复。所以二月份就这样子发生了两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小小的插曲，就让我觉得哦，二月份是有一点点多灾多难。不过换个角度想，也许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吧。可能把所有的厄运都提前用掉了。我相信就是在三月份的比赛，应该会一切都非常非常非常顺利的。就是这是至少提醒我，就是给了我一些小小的事件，然后提醒我凡事都要格外小心，就不要自己觉得哦身体状况很好，然后就没有注意到一些事情，然后反而就是发生了一些可应该原本要可以避免的意外，然后结果你却因为大意疏忽而导致意外的发生。就希望就是出入都要更平安，然后生活都要更小心才可以。然后到普悠玛超铁其实也真的只剩下四周了，到底这四周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也不千万不要觉得啊，反正做什么都来不及了，然后就好像放弃治疗。其实真的也不要小看就是未来四周可能可以带来的改变，因为光是上礼拜我开始加量训练之后，我就蛮惊讶的看到自己身体在整个量堆起来的适应性的提升。因为虽然从产后复出去年的四月份开始，我就一直有在持续的运动，也没有中断过。然后中间第一场复出是垦丁的113嘛，那个时候的练习量其实有堆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在比完赛之后到大鹏湾，在大鹏湾结束到二月份，其实中间是有一些空档，是没有那么多的练习量的。所以其实在上周我也一度很担心啊，我觉得自己好像怎么可能来得及真的去准备一场226，就感觉当初的自己好像真的太天真了，好像好傻，还相信自己一定有时间去准备一场226。然后在上周结束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是真的好辛苦，然后这么久以来我很少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真的不想再练了。因为上周是第一周加量，然后就是练到自己觉得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我不是应该就是利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女儿吗？但你再回去看那些每一天的行程，其实那些行程如果你没有拿去运动，大概也是这样过去了。然后你陪伴女儿的品质，陪伴小孩的时间其实也不会比较高，就包含像周末的练习，其实我们就是大概练到礼拜六骑车的话会比较晚，大概就是练到中午左右，然后其实下午就到傍晚上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完整的陪伴女儿。那早上如果没有去骑车我会做什么？我现在也就是在家里可能就睡得晚晚的，睡到9点10点，然后起来陪女儿吃早餐，然后或是说就是可能也不会特别做什么，然后也是到下午才会出门。那像礼拜天的话因为是跑步，所以其实很快就结束了，大概6点出门跑步的话，9点前通常可以回到家，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女儿她也才刚清醒，然后就也是有一整天完整的时间可以陪伴女儿。所以在同时是一位妈妈的过程中，跟同时是一位想要练习铁人三项的业余爱好者来说，你慢慢的可以去分配，知道什么时间是重要的，什么时间是可以调配的，就是你会把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段做更好的分配跟利用，然后在每一次的训练里其实它是更有效率跟品质的。所以在这一个礼拜我自己也比较就是 看得开，然后也比较不会一直在意说好像我都花时间去练习了。就相较第一周加量期的时候，这一周也身体也因为比较适应了，因为至少我今天跑完没有一种好像是哦，我不想再练的感觉。今天练完就是这个礼拜练完第二周的加量期，会觉得哦，好像可以再撑一周没有问题，应该可以撑到比赛。然后同时也非常期待，就是终于快要到比赛的日子，然后比完赛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阵子了。然后昨天骑车的时候遇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是因为我的路段就是从鹿港出发，然后南下到口湖附近，大概会凑一个60K 到 70K 左右再回程，总共可能会是130、140或150不等的距离。那昨天南下的时候就有发现，诶，居然是白沙屯的妈祖在绕境的回程，因为就看到经过方院跟麦寮的时候，就看到对向车道就有人车非常拥挤，然后还有放鞭炮，就是他们大家都在恭迎妈祖回程。然后所以我昨天有故意骑在更远一点，因为我知道可能回程的时候会堵到人潮，应该就没有办法练车了。所以昨天就南下骑了70公里，想说至少这样来回里程140公里应该蛮够的。然后没有想到我在回程到了120公里左右的时候，训练差不多就被中断了，因为从回程的整个最后15公里都是妈祖的人潮，就是妈祖绕境的人潮，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是我第一次算是从旁参与亲眼见证这样的盛会，就看到全台湾很多很多的台湾人，然后很热情在这样的信仰活动上，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无私的奉献，比如说有在路边卖花枝丸的，然后有提供各种水果、各种饮料，然后各种的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去步行。然后也有遇到就是有认出我的铁友，然后他有参与妈祖绕境的行程，他说他光是昨天两天就走了整整70公里的路程，我觉得非常的惊人耶，你步行两天走70公里，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距离啊。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他平常应该是没有在运动的，然后在跟妈祖绕境的过程要他这样子一天走20-30公里，其实应该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在骑车回程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就其实躺在路边，就是各种躺姿都有，就很多人躺在路边的可能是屋檐下休息，然后也有人躺在就是快速道路旁然后的那个围栏在那边抬脚晒太阳，就各种人都有。然后也有很多车子写了累了请上车，然后也看到很多民众很热心的为民众提供接驳的服务。所以昨天最后练车的20公里算是蛮放松的，就是等于反正也练完了，那就是慢慢的骑回家，然后一路刚好跟着妈祖回程回到鹿港。昨天的训练跟今天的训练也都算是圆满的完成了。那接下来比赛剩下最后的4周，就希望有参加铁人比赛的朋友们就是真的要去相信自己在前面几个月所做的堆叠跟努力。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就是已经都准备得很好了，每个人也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次的训练。那对于比赛即将到来，就保持平常心，然后保持充足的睡眠，充足的营养，那针对自己所不足的再多做一点调整，但是也不要做太大幅度的改变，因为到最后一个月了，我们能够做的有限，但是都还是可以让自己身体就是呈现更好的状态。那今天这两天也是我鼻子的手术雷射的术后一个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鼻子目前的状况。其实我一跟大家说有做鼻子的雷射啊，然后在脸书上我有贴文嘛，其实收到不少的朋友的回馈耶，还蛮多贴友或者是蛮多朋友都有来问我鼻子雷射的状况，就他们也都有考虑过，然后都很好奇我雷射的效果如何。 说真的，雷射的效果我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就是超级有效或是超级明显的改善，但是 就整个鼻子的通气量真的是大幅提升很多。但是因为我常年来都习惯用嘴巴呼吸，所以一下子叫我要改成用鼻子呼吸也是需要重新学习跟适应的。可是在骑车跟跑步的过程中，就是明显感受到自己心肺的劳累程度有，我觉得有大幅的下降，然后感受上我比较可以去控制我的肌肉，然后不会因为过多的力气花在就是很用嘴巴的呼吸，而是鼻子可以吸进更多的气体，让身体的血液循环是更好，吸氧量也更高，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如果你的鼻子真的有跟我一样有过敏困扰、鼻塞困扰的，都还是非常欢迎你们可以去门诊咨询看看。那可是对我来说，就是做雷射手术术后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差别，就是术后一个月以来我再也没有发生过耳鸣了，是不是很神奇？我不晓得有没有就是听众跟我一样会在各种很吵杂的地方都听得到耳鸣的声音。就是以前我是只要不论在哪哦，只要耳鸣发作它就是发作，然后它就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不管是右边或左边。可是做了鼻子雷射，可能它真的气道比较通畅，就是所以我的整个有比较耳压有比较平衡，然后现在就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听过耳鸣的声音，我希望我再也不要听到。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要分享的是，因为刚好我最近有听到就是小葛在铁腿上，他有分享他贴了血糖的侦测器，然后去观测自己一个礼拜的血糖波动数据。其实这个在我之前去看诊看新陈代谢科的时候，那时候医师也有建议我可以贴这个血糖的侦测器，那因为我有跟他反映我头晕的困扰，然后我在这边分享不是说因为我有用了血糖侦测器而看到什么，而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多人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也许你可以参考看看。就是他有帮我做颈动脉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是我只要一改变姿势或是可能运动久了我会感觉到头晕。因为以前我会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血糖不够、补给不够所造成的，就可能吃不多、吃不够，所以血糖太低。但是当天一照颈部超音波就发现，哦，我可能有些姿势不良的问题，所以导致我的颈动脉有压迫。那因为颈动脉压迫的话，它的那个我的血流就变少，那血流变少之后就可能会导致头晕。所以从那之后其实我就还蛮注意自己的一些姿势状态，然后在骑车的时候我也会留意我的就是脖子不要过度的挤压。然后在这样的留意之下，其实头晕的状态是真的有改善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讯号，它只是一种结果，但是并不代表是一定是什么因素所导致的，也不一定是比如说可能是像我原本以为的血糖太低，有可能是真的有很多很多动作模式上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身体上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话，还是要做比较全面的检查，包含你可能你缺乏的你觉得你要补充的营养素，比如说我们很习惯会吃的镁的发泡锭啊，或是一些钙、维他命 D，都会真的是建议在就是进行过抽血检查之后，针对我们身体所缺少的物质再去做特别的补充就好了。而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马甲我成为铁人妈妈也一年了耶。就是刚前面有提到女儿是在情人节过生日的，然后所以自己也成为妈妈真的真的一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幻的旅程啊。因为我如果去在生产前去想象现在的身体状态啊，或是现在的一些日子，其实都完全想象不到，也不可能认为自己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么好，或是说可以恢复到甚至现在可以去准备一场超铁，这都是之前不敢想象的。可是现在有了这一年的经验之后，真心要给 所有的妈妈一个鼓励，就是只要有心，就是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设立目标，基本上你因为目标建立了，都一定有办法达到，而且都有可能会比以前还要更好。因为像我现在，我的安静心率是比怀孕前还要低的，而在强度上呢，其实也慢慢的都追上以前的强度，而且应该有比以前强度还要来得高。简单来说，我蛮有信心的，现在自己应该是一个更进化的马甲，就是除了练习的总时间比较难以分配，然后总时间比较少，但是也因为时间比较少难以分配，所以增加了每一次训练的效率。然后与其把它看成是每一次都是一个艰难的训练，但我更喜欢的是把每一次的训练看成一个我每天的生活习惯，把它看成是一个我的运动习惯，它就很像是我们的三餐这么自然，就是我一天仍要吃三餐，那其实我就是吃的是四餐，就是三餐早中晚饭，然后可是我还会加上一顿运动的时光。那 这一个运动的时光就是每天跟自我对话最好的时间，我利用下班后每一次运动的时间，可能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然后都把自己梳洗好打理好以后，再回去照顾我的小孩，陪伴他度过最美好的时光。那这一年来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也希望未来就是当妈妈的日子可以越来越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有效的分配时间。而且在我想再过几年他就要去上学了，到时候自己的时间又会变多了，所以最难熬的应该就是前面这两年吧，也许我还没有经历到还不知道，如果有前辈的话也欢迎给马甲一些经验。那成为一位妈妈的过程中真的学习到的就是要如何去善用身边的资源，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帮忙照顾这个小孩，千万不要把这个重担只有压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要与家人分配，然后大家一起来协力照顾这个小孩。因为其实每一个人在给予照顾的过程当中都是快乐的，那如果真的有困难的，就可能花一点小钱请其他人来帮你照顾，但是真的要让自己可以走出来，然后要让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不要失去自我，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妈妈，我相信小朋友也会快快乐乐的。那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或有准备比赛的你们，都可以在第三周最后一周的高峰期可以吃完，顺利吃完每一次的课表，越是痛苦的越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对吧？那我在课表很痛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对我是最有效的，就是不断的想象自己进终点的画面，那你就可以去比较有办法的去撑过去那一段痛苦的时间，至少对我有效，也许你不妨可以试试看。那下一次的分享我想就会是针对整个总结普悠玛赛前的身体状况，训练的状况，也希望到时候的我们都是离比赛的状态更准备好的自己，或许永远不会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可是至少是有八九成把握的信心，我想那就足够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